再过两星期就是我们一年一度的秋季福音布道会。那这次请到的讲员呢是黄立夫长老，黄立夫教授。他是我们教会在成立时的这个建立我们教会的这长老。在22年前母堂差派两位长老他们分别在两个大学里面担任教授。一个是在 CMU 的做教授的江宪长老，另外一个是黄立夫，他在北大做教授。那他们加上两个知识，还有一些几个同工的家庭，一起到欧克兰这个地方建立欧克兰教会。那是以学生学者为主要的对象的一个教会。那黄立夫教授呢，他当时呢是北大医学院里面一个研究中心的主任。他呢常常呢被邀请到各个大学里面去做专业上面的演讲。那他也趁着专业演讲旅行的机会呢，他就到这些当地的大学里面学生团契里面去或者是附近的教会去做传福音布道的工作。他后来他发现呢，他不光是他自己去，他还其实呢可以带着教会里面一些弟兄姐妹跟着一起他去去做这个福音短宣的工作。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教会就每一年派短宣队跟着黄立夫教授一起去做的短宣的工作。那从差不多从1996年开始，一直到2005年当黄立夫教授离开，所以差不多这10年当中，每一年教会都有短宣队到欧洲特别是英国的校园里面去做宣教的工作。这个是当时的短宣队这是以前 Hugo 牧师画的你们看得出来哪一个是我吗？我是那个开车的，每次短宣队我都是负责开车的。这个上面的讲到的就是黄立夫教授 OK 这个是 Hugo 牧师， Mickey 是唱歌的，后面呢还有年轻的是那个菲利弟兄还有普林姐妹剩下的其他两个不在我们当中，所以我们就不说这是2000年的时候Calvin 是坐在前面，他是带路的看地图。然后这是2004年，那还是开着一样同样的那个小巴，我还是在前面开车黄立夫教授还是在讲到Mickey 这边OK， 这个呢是 Nelson 弟兄，他负责要控制那个 PowerPoint， 又要控制这个那个影片，然后这个是 Hugo 牧师在这里。OK， 所以呢，我们跟黄立夫教授呢去短宣队我们每一次都是大概有2个星期的时间，所以跟他搭配的很多，所以我们彼此都非常的熟悉。黄立夫教授呢，他讲到非常的幽默他讲到的时候常常会讲一些笑话，那他就喜欢常常的拿我做例子他讲过我睡觉打呼噜的故事，那也讲过我生发水的惨剧，用生发水的惨剧不过这不是真实的。我不知道那个黄老师他这次回到我们教会，那他在布道会信息里面他会不会又再拿我做例子所以呢请大家拭目以待，希望大家每一次这个午堂的信息都可以来。黄老师呢他有一次讲的例子呢，他就是讲到我生活上的技能很白痴，就很懒惰，因为呢我都不愿意学做菜，以至于 Mickey 每一次回台湾的时候呢，他临走的时候呢都要为我预备满满一冰箱的那个菜，那免得他走的时候我没有饭可以吃，没有菜可以吃。那黄老师呢他就在讲道里面就是说，他认为呢 Mickey 把菜做好放在冰箱里面呢还不够，说我这样子呢还有可能还是会饿死你们知道为什么吗？那博学的黄老师呢，他就在那个讲道里面，他就用一个孝陵广记的这个里面的一个典故来说明。他就说有个丈夫呢非常的懒惰，那他的妻子呢要出远门，所以呢他就为这个懒惰的丈夫呢，因为怕没有人做饭给他吃而死了，所以呢他就做了很多的大饼，然后呢就用那个绳子把它串起来挂在这个丈夫的脖子上面，所以呢这样子呢 这个太太呢就很放心的可以出远门啊，这样子那个丈夫随时有吃的就在他脖子上面，不会饿死。所以等到那个这个妻子呢出了远门回来以后呢，回到家一看，没有想到这个丈夫还是饿死。他那个他身上呢还是有很多的大饼，只不过这个大饼呢是怎么样，都是在背后，因为这个丈夫他太懒，前面的大饼这一串吃完了以后呢，他不愿意去那个拉动这个串这个绳子呢，所以那个大饼还是在后面他的背后，所以这个丈夫还是饿死。所以那个黄老师讲完这个典故以后呢，他就建议 Miki 呢以后呢他也可以学这个夏林广记的这个太太呢，也是做一串的大饼，不过呢要加上这个电动的这个绳子，只要一按钮呢，滋，那后面的大饼呢就会到前面来啊，所以就不会饿死。不过呢黄老师那时候在讲到的时候，他讲到这里呢，那会我就坐在这个最前面，他就一直看着我，然后他想想呢，这样子可能还是不行，那个他是说我可能还是会饿死啊，你们猜是为什么？因为我懒得连按钮都不愿意去按啊，所以那个黄老师讲到是很幽默的啊，那懒惰的人啊，就好像这个笑话里面一样，会非常悲惨的一个结局。在《箴言书》里面呢，它是一本智慧的言论集，那是以诗的形式，它很精简的这种诗句来写成的。它用许多不断重复的智慧的言辞，教导人就是要过一个智慧的生活，正确的生活。那至于《箴言书》里面，它开宗明义一开始就说到，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那整本箴言书呢，就是要告诉人，教导人怎么样用敬虔神的态度应用在人生的整个人生的里面，不论是时间、是工作、是做人、是处事、是选择态度等等。今天呢，我们就是要从箴言书里面来看，来明白勤劳与懒惰，以至于呢我们能够有智慧，成为一个殷勤而不懒惰的基督徒。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来到你面前，满心的感谢你，让我们这些不配的人因着耶稣基督他的救恩，使得我们能够进入到神的殿中，能够来敬拜你。主，我们知道我们是不配的，主，我们也不能拿什么来敬拜你，因为你是那位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你是那创造天地万物的主宰，在你没有缺乏，在你是完全的，但是你却是喜悦我们，你喜悦我们的心。今天我们愿意来到你的面前，把我们的全人，把我们的全心，把我们所有的都奉献给你，也把我们从你那里所领受的金钱，我们愿意今天在主日里面，我们也奉献给你。主，因为一切都是从你那里得来的，主，我们愿你自己来领受我们的敬拜，来领受我们的奉献，使得你能够得着我们，使得你的荣耀能够在我们当中得到彰显。愿一切的颂赞荣耀都归给你，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首先我们一起要来看见懒惰的现象。那懒惰的现象第一个呢，就是拖延。我们一起来念箴言的15:19，懒惰人的道像荆棘的篱笆，正直人的道是平坦的大道。我的第一个房子，就是前面那个房子呢，在 driveway 这个车道上面呢，是用红砖一块一块砌成的那看起来是很好看，可是维修起来呢就很辛苦，因为砖头跟砖头之间呢都有这个细缝，这个杂草的种子呢就很厉害，它特别会选在这些细缝的地方呢，它就会落地生根。即使是用那个除草剂去喷洒，只是会让这个草死掉，可是它怎么样，枯干的这个整个还是在那里，它的茎、它的叶子啊、它的茎还是在那边，所以呢高高低低的还是在这个driveway上面，就必须跪在地上，拿着小刀子，那一个砖子一个砖子的细缝呢，一个一个的把这些杂草的给把它挖起来很辛苦，要花很多的时间，特别是在夏天在烈日下面去做这样的事情，有时候就很累，很不想做。 每次做的时候呢，我就很感慨，对那个很有这个野草除不尽，春风又怎么样，吹又生的这种感叹啊。有时候呢，就想要懒一下啊，懒惰拖延不去这个清除，很快的呢，我的那个车道 driveway 上面呢，就是杂草呢又长得又多又高，那特别是那个整个会带给整个社区不好看，所以呢又得乖乖的又去这个清除这些杂草。就好像箴言里面所说的，懒惰的人啊，他的道就像荆棘的篱笆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现象，每天早晨你是在起床跟赖床之间呢很痛苦的挣扎，你是不是呢在把作业呢拖到最后一刻呢你才会完成，那会不会是每一次上课的时候你都是踩着点的时间呢进入到教室的里面，或者是上班的时候呢你是掐着时间出门的。常常我们心里面就想，我现在心情不好，等到我恢复好的时候，心理状况好的时候呢我再去做，或者是呢等一下有时间的时候我再去处理，或者是呢像我呢就是要常常等某某人出现的时候呢我才愿意去外面做那个庭院的工作啊。哪一个人是谁你们就知道，就不用说了。那我们心里面呢总是有一股拉力啊、哦、有一股拉力把我们想要做的事情呢确实常常想等到明天再做，等一下再做，不急没有关系，而且要做的时候呢脑子里面呢就会冒出许许多多的杂事，那我们又常常呢先选择这些次要的事情来做，最紧要的事情呢我们却一直拖延着没有做。有一次呢我想要早早的预备讲道的信息啊，有一天回到家以后呢我就翻开圣经准备要开始预备，可是呢不巧呢我的肚子里面就开始咕噜咕的叫，我就想讲道是很严肃的，我要用最好的状态来预备，所以呢我就先调试好我的心态，我先吃了一盘的瓜子，然后呢又吃了三块的夹心饼干，身体呢调试得不错了，但是呢心情还没有调整好，所以呢我又去洗一个热水澡，洗完澡以后呢觉得这个气氛还不够，所以呢我又去泡一杯这个那个热热的这个菊花茶，香香的菊花茶，那我想这下呢万事都俱全了，所以呢可以心如止水了，然后呢我就打开圣经、okay、没多久呢我就睡着了。那本来想要做的事情呢结果又去做其他的事情，该做的事情还是没有做。很多的时候当拖延，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眼看截止时间到了，心里开始就会焦虑起来，来不及我们就草草的了事，等到事情过后呢这心情呢又从焦虑呢就变成后悔，后悔自己呢当时呢为什么拖延，后悔自己呢为什么没有先把这些事情做好，那心情呢又从后悔呢就开始换成的是罪恶感，这种拖拉、焦虑、罪疚心情的三温暖，其实呢就是懒惰的现象。懒惰的第二个现象呢就是找借口。我们一起来念箴言22:13，懒惰人说外面有狮子，我在街上就必被杀。这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描述。一般来说狮子都是在哪里？动物园是我们现在，在当时呢是在野外出没啊，是在山野里面，他们在寻找可以吞吃的这些小动物、猎物等等，怎么可能会到车水马龙的这个街道上？假使真的会有的话，街道上人这么多，怎么偏偏呢狮子不咬别人，就咬你这一人，咬你一人？懒惰的人呢，常常呢就会凭空的想象，然后呢把这个情节呢夸大，而且把它事情呢灾难化。今天的懒惰人当然不会再说外面有狮子，但是我们可能会说，我期中考没考好，这一科呢肯定是会被当掉的。运动场才跑了一圈就累得半死，我肯定跑不完原来计划的三圈。履历表没有什么内容，寄出去呢也是白忙一场，那干脆就不要寄了。懒惰的人会找借口，会给自己一个理由，这是一个不可能的任务， 所以呢，现在不是行动的时机。为什么人会懒惰呢？自古以来，懒惰就认为是一种不好的习惯，我们每一个人都知道。但是明明知道懒惰是不对的，为什么我们人还是会懒惰呢？这只是因为人的习性的问题吗？在箴言20:4说到，我们一起来念：懒惰人因冬寒而不肯耕种，到收割的时候，他必讨饭而无所得。在以色列地区他们那个土地呢是非常贫瘠的，是非常干硬的，只有等到雨季的雨来的时候呢，才能够湿软的那个土地，他们才有办法，农夫才有办法去耕种。雨季呢，通常是在冬季的时候，是在10月下旬和11月的上旬那个时候来到。如果雨季开始这个季节到了，还没有下雨，农夫呢他也没办法到田里面去耕种，因为那个土实在是太硬了，他们必须要等到雨来。一旦雨来了，勤劳的这些农夫呢，他们就会到田地里面去开始的耕地。那懒惰的人呢，他们呢就什么都不做，完全的不动。他因为他疼惜自己，他不愿意在这个冬季的时候去外面受这个冬寒，他选择呢缩在家里面。可是，一旦他东西都吃完了，他饿了，他还是会爱惜他自己，他还是一样会外出去讨饭吃。有一个父亲呢，他要他16-17岁的儿子帮忙割草，这个儿子呢就非常的懒。尽管他父亲说他愿意付钱给他儿子去割草，可是儿子呢还是不愿意。星期六呢就是整天的窝在他的房间里面玩游戏上网。那这个父亲呢也是没有办法，劝不了他的儿子。直到有一年的夏天呢，儿子的情况改变了，常常是星期六一大早呢，儿子就自动自发的推着割草机在这个院子里面割草。那做爸爸的呢，就从这个窗户里面向外看，看见这个儿子呢非常卖力的割草，而且呢还一边割草一边的吹口哨，一副呢自得其乐的样子。不仅呢是割他们家自己的草，连隔壁家的那个院子的草呢他也去割了。那他的爸爸呢就想不通，为什么呢他的儿子会有这么样的大的改变。想想呢，可能是儿子终于长大了，懂事了，所以呢他就觉得还蛮欣慰的。直到有一天呢，做爸爸的呢就提早下班，他开车呢转进到这个社区里面的时候呢，他就看见到路边有两个人在行人步道上面，他就看见他的儿子跟邻居的女儿呢走在一起，肩并肩的走在一起。这个老爸呢才恍然大悟，他儿子愿意割草呢，完全是因为他的心中怎么样，有这个爱的力量，有爱的动力。懒惰的根本呢，其实是因为爱自己。其实懒惰的人呢，并非完全不会做事，他虽然懒惰呢，他还是会努力的去做他自己喜爱的事情。我想很多人都是会用电脑的人。举一个例子，一个懒人他宅在家里面，成天躺在沙发里面玩游戏上网络，叫他吃饭他也不要，叫他做什么事情他也不要。可是当网络断的时候呢，这个网线断掉了怎么样，他会立刻的跳起来，他想要去解决这个网络，修复这个网络的问题。这就是什么，虽然他在懒，他为了网络呢他还是会去积极的去做起来，因为呢上网是他所喜爱的事情。一个懒惰的人再懒，他还是会为了自己的喜爱而积极的行动。懒惰这些现象帮助我们看看我们自己的情况，那懒惰的结果会是怎么样子？懒惰的结果就是使人容易犯罪。我们一起来念箴言的10:16：一人的勤劳自生，二人的进项自死。而死这个字呢，在原文希伯来文它就是罪的意思只不过翻译的时候我们把它翻译成是死。这一节的经文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懒惰会使人很容易的犯罪， 前面说过，懒惰的根本呢，就是因为爱自己。当这种爱呢，爱自己超过了爱神，我们为自己着想，代替了我们为神着想，以自己为中心，这就是罪。懒惰的结果带来的就是使我们容易犯罪。那我们怎么样能够勤劳呢？我们一起来念箴言的六章第六节到第八节。懒惰人啊，你去查看蚂蚁的动作，就可得智慧。蚂蚁没有元帅，没有官长，没有君王，尚且在夏天预备食物，在收割时聚敛粮食。蚂蚁它在阳光灿烂的夏天里面，它不是无所事事的，它们是尽其所能的去收集粮食，藏在洞里面。当天寒地冻的时候呢，蚂蚁们呢，它们就不会挨饿，因为在它们洞里面已经有为它们自己预备的食物可以吃。相反的，蝴蝶看起来是比蚂蚁更漂亮多了，它有美丽的翅膀，它可以到处的飞到各个不同的地方，在花间里面去飞行。但是呢，可怜的蝴蝶呢，却不像蚂蚁这样的聪明。它们在夏天在花丛中飞来飞去的时候呢，在享乐的时候呢，它们却没有为它们的冬天的食物而预备，以至于冬天来了，这些蝴蝶呢，就一个一个的都被冻死。而蚂蚁呢，却还是依然能够在洞里面好好的享受他们所预备的食物。蚂蚁在圣经里面这边告诉我们，蚂蚁它并不是因为有元帅、有官长、有君王命令他们要去储存食物，他们不是因为被迫的，他们不是被要求的去储存食物，他们是为了将来做准备。箴言的作者是要告诉我们，我们要像蚂蚁一样，有为将来准备的智慧。我们每一个人，我们不光是有肉体，我们还有灵魂。这个灵魂会永远的活着，不论我们是信主的没有信主的，我们都会有一个灵魂是永远的活着。有一天我们的身体会死去，但我们的灵魂永远也不会死亡。我们灵魂就像我们的身体一样，它需要花时间去照料，它的罪需要得到饶恕，它需要恩典能够来讨神的喜悦。箴言告诉我们，从蚂蚁要来使我们明白，蚂蚁在夏天有为冬天做准备，我们要有用今生来为永恒做准备的智慧。在箴言第九章第十节，我们一起来念：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当我们将敬畏神这样的态度应用到我们的人生的里面，不论是时间，是我们的做人处事，我们的选择，我们的态度，我们的整个人生上面，我们就会有殷勤不懒惰的智慧。使徒保罗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为什么使徒保罗他能够四次的旅行布道？他即使是被捕被关在监狱里面，他仍然在监狱里面唱诗歌赞美神，他把福音传给在狱中的这些狱卒们。他被人用石头打死，以为死掉了，把他丢在城外。他醒来了以后呢，他仍然继续的传福音。他不仅传福音，而且是在不在基督的名被传过的地方，别人传过福音的地方他不去，他要去别人没有传过的地方去传福音给这些未听见过福音的人。保罗在很多的地方他建立教会，为什么保罗他可以比其他的使徒能够更加的殷勤，更加的劳苦？保罗他自己在书章第十节说：然而我今日成了何等人，是蒙神的恩才成的，并且他所赐我的恩不是徒然，我比众使徒格外劳苦，这原不是我，乃是神的恩与我同在。保罗并不是原来就是这样子殷勤的人，他完全是因为他知道在拯救之前他是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他是一个活的死人，但因为蒙的神的恩典，主耶稣基督为他这个一点都不值得爱的这一个人而死，为他死在十字架上，使他的罪得到赦免。不是因为他比别人好，单单是因为上帝爱他，主耶稣在十字架上 为他的罪付出了一切的代价，使得他可以从罪恶的捆绑里面被拯救出来，成为神的儿女。这是何等的恩典！保罗知道，他是一个蒙恩的人，一个真心感谢上帝恩典的人，赐给他一个新生命的人。他岂不会是很认真的活出神所赐给他新的生命吗？一个蒙父母怜爱的儿女，若是不孝，岂是不合宜的吗？岂不是不合宜的吗？我们既是神的儿女，那么我们顺服天父，我们照着天父的心意而活，岂不是更是应该的吗？我们是基督徒，我们是基督的跟随者，我们是他的门徒，我们更是要照着基督的样式活出基督的生活。耶稣他在成年的时候，十二岁的时候，他就对他的母亲说：岂不知我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他很清楚知道他一生要开始是照着父神的旨意。就在他十字架上最后的一句话就是说成了，因为他完成了父神所托付他的旨意。所以耶稣基督从他成年到他受死这一段的所有的时间，他所做的所行的都是为了天父。他并不是为了忙碌而忙碌。我相信大家都有记得，当耶稣医治好彼得的岳母以后，全城发现彼得岳母是被耶稣医治的。那天全城都来找耶稣，但是都找不到。到第二天早上，他们都找不到。直到第二天早上，耶稣在旷野祷告完了以后，回来的时候，他们遇见耶稣，彼得就问他说：主啊，你去了哪里？全城都来找你，希望呢耶稣来医治他们。耶稣医治人的生病，人的疾病好不好？这是一件好的事情。耶稣也在很多地方医病，但耶稣却说：我也必须在别城传神国的福音，因为我奉差遣原是为此。耶稣非常清楚知道父神的旨意是什么，他要成就的是父神的旨意，而不是因为忙碌而忙碌，也不是因为这件事情是好的事情他就去做。他非常清楚知道他的使命是什么。弟兄姐妹，并不是忙碌就不是懒惰，并不是忙碌就是殷勤。很多的时候我们虽然忙碌，但我们并不知道我们是为什么而忙碌。如果我们每天的生活忙得转不过来，这样子就不是懒惰的人吗？这样子就是殷勤的人吗？神喜不喜悦我们联络小组的事情，安排教会的事情？我相信神喜悦，可是神喜不喜悦我们在办公室里面把工作放在一边，我们先来联络小组里面的事情，我们先来做教会的事情，预备查经的事情。如果是这样子，虽然这是一件好事，但我们却在错的时间错的地点来做神的事情，这并不是蒙神喜悦的一件事情。这样子做虽然忙碌，但是在神的眼中并不是按照他的心意行，仍然是一个懒惰的人。戴德森他是一个英国的宣教士，他在十八世纪的时候他是传福音到中国，他创办了中国内地会，他不募款不举债，这种完全凭信心的传福音宣教的工作，成为宣教事工的典范。后来呢也改名成为海外基督使团Pastor Ridge 还有 SCAR 他们所属的侍奉的机构。戴德森说过一句激励人的话，他说：假使我有千磅英金，中国可以全数支取；假使我有千条性命，绝不留下一条不给中国，不
不是中国乃是基督。他做的这些决定，他所行的这些事情，完全是因为基督的缘故。
戴德森他在传记里面说到，当他清楚知道神对他的呼召以后，就是神要他到中国去做宣教的工作，他就积极的回应。当他得知医药对中国的宣教非常有用的时候呢，他就开始决定去学医。他先在家里面去借很多的医学的书籍在家里看，然后呢，他再到小镇的医务所里面去做医生的助手，接受这个手训的训练。接着呢，他再到伦敦的医学院去实习，为了就是装备自己有这个医疗的技能。另外一方面呢，他也知道他从英国到中国去宣教会过着一个非常辛苦的生活，所以他在英国在预备的这段时间呢，他就定好两个目标。第一个呢，他是要省吃俭用，他不再吃牛油、牛奶或吃其他的奢侈品，他主要吃的都是这些麦片便宜的这些粗糙的这些食物。他也操练自己少花钱在自己身上，能够去帮助别人更多。另外一个呢，他就是开始习惯于刻苦的生活，他增加自己到户外运动去锻炼他的身体，因为在中国他要到处各地的去旅行宣教，所以他必须有个强迫的身体。他也把他原来舒适柔软的羽毛的这个床垫换成是一个硬邦邦的这个床垫，为的就是要开始学习预备自己。也因为他知道他要到中国宣教，他非学中文不可，但中文的文法书还有字典呢都是非常昂贵，他也买不起，他就退而求其次去买了一本比较便宜的中文路加福音书。他耐心的拿着英文的圣经还有中文的路加福音呢，去对照这个经文上面的一节一节的经文，他从上面呢来对照来看哪一些的中文字。结果呢，也因着这样子，他很耐心的每一天花很多的时间在这边比对，他认识了超过600个中文的生字。而这些生字呢，后来呢，他也把它背得滚瓜烂熟而且呢，把它编成了一个字典，帮助自己是在圣经的字典，帮助其他的宣教士。在他给妹妹的一封信里面，戴德森他这样子写：我开始每天清晨5点起床，因为觉得需要早一点睡。假如我要前往中国呢，我就必须努力的学习。我已经下定决心要去中国，所以呢，我必须要努力的来装备自己。我打算把拉丁文学好，并且要学会希腊文和希伯来文的语法结构。我要收集更多的资料，我需要你为我带导。那也在他自己的自传的里面，他也说了一段这样的话。他说：我花了很多的时间来研读关于主再来的这些经文。主的经文在亮光的下面引导了他，他看到带着复活的身躯离开世界的耶稣，他将会照样的再来。主的再来乃是他子民最大的盼望，是我在奉献还有侍奉上面最大的动力，也是我试炼和痛苦当中最大的安慰。主并没有向他的子民显明他什么时候再来的日子，为的是要叫我们日复一日是不断的警醒着等候主回来的生活。我已经定义要尽力的做好迎接主的准备。我常常的去查验我的小书室、我的小衣橱，看看里面有没有多余的书籍和衣物，我可以把它们处理去分送给其他有需要的人。也因着这样子的操练，使得我的心灵感到更多的喜乐。戴德森他能够到中国去做宣教，能够创建内地会，能够把福音带给许多人，因为他非常清楚神给他的使命，他也照着这个使命好好的预备自己，殷勤的预备，无论是在学习中文、拉丁文、希伯来文等等，或者是操练他的身体，或者是学习怎么样过一个刻苦节俭的生活。
弟兄姐妹，我们知不知道神给我们每一个人他要怎么样使用我们？我们有没有好好的用主赐给我们新的生命来为他而活？懒惰的并不是只是浪费时间，懒惰的真正浪费的是这一位爱我们的神，他用重价耶稣基督为我们赎回了，赐给我们的一个新的生命。我们浪费的是神赐给我们这仅有一次的人生。懒惰并不只是睡觉或者是不想动而已，懒惰更是没有清楚的目标，没有神明白神的使命，没有爱主的心，只是日复一日的过日子，浪费了神赐给我们仅此的一生。殷勤是要为上帝而活，去爱上帝，为上帝的荣耀而活。不论是做什么样的事情，当我们是为主所做的，就是神所喜悦的，就是殷勤的生活。我们一起来祷告。弟兄姐妹，刚才我们在箴言里面读到什么是懒惰，什么是殷勤，好吧，我们现在用祷告来回应神。神要我们在哪里做调整，做破碎，去对付，使得我们能够有敬畏神的智慧，有殷勤不懒惰的智慧。亲爱的父神，我们来到你面前，满心的感谢你，谢谢你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你这位原本与神有同样的荣耀，却为着我们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上，为我们的罪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承担了一切。我们是这样的不配，你却仍然爱我们，为我们摆上一切，赦免我们的罪，赐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主，求准照着你的信实垂听弟兄姐妹有声无声的祷告，把他们自己再次的全然的奉献给你，因为他们现在活着的不再是他们自己，乃是耶稣基督在他们里面活着。他们将这你所赐给他们的仅有的一生为主而活。我这样祈求祷告也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在这边我们要欢迎一些新朋友，当我念到你的名字，可不可以请你站起来，我们可以认识你，欢迎您。